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呢，现在基本上是停止了哈，原因就是说，双方之间贸易战啊，关税战啊，现在已经打到了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了。昨天原来还说是川普总统把这个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关税呢增加到125%，但后来呢，那个白宫昨天又澄清了啊，说是不是125%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因为芬太尼的问题呢，曾经已经加给中国又有20%，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是145%了哈。那么今天早晨呢，这个中国方面也宣布了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呢进行报复，也是征收对美国产品征收125%的关税，从原来的84%，所以双方之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已经到了叫做大家都不肯退让的这样一个程度了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啊。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任何软化的迹象，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的分析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都有哪些盘算，以及双方都有哪些底气要和对方打到底。
来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呢，说归说，我们在生活中就有这种经历，有些时候。人们开玩笑说：“哎，如果你中了乐透，你会干什么？对不对？”
对，
我们就常常说这些虚拟的问题。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我不举例了哈，因为有些事情是不幸的事情，乐透是好事嘛，对不对？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那没事，我们是说呀。可是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说的时候，或者是在想一个问题的时候，和它真的发生了。还不太一样，
当然，
结果就是我们的剧本写好了，好像假如是这样，但是它真的发生，结果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贸易战就是这么回事。其实我们在面对中美的这种互相抬高利率或者是抬高关税啊的时候，我们先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听到的一些声音呢，是在网上啊，在各地来声音，它首先有一个问题叫做谁对谁错的问题，是吧？就像俩人打架，有人总是要分析一下是谁错了，现在谁打的第一拳是知道了，对不对啊？但是是谁错了呢？其实关于谁打的第一拳，这都可能都有能争议一下。他会说谁让你先占我的便宜呢，对不对？所以谁先谁后，这个咱们先不管的先后啊。第一就是谁错了，因为为什么这个重要呢？重要就在于如果这个里面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裁判的话，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中国错了，那美国就对的，美国这样做就对，那中国就应该承受他的后果，谁让你错了呢？但是如果这个裁判下来是美国错的话，那有麻烦了，因为这样的话，川普啊，他的政府啊，他的支持者怎么面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都想一想，可能我们没有答案，但是回答一下，或者是面对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有对错吗？在这个问题上，第二动机的问题，就是真的打这个贸易战的动机是为了挽救美国的失业的情况，或者是失去的这种制造业的情况吗？这是他的动机吗？这个里面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看到的其他的一些其实是叫做表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但那是表面，它背后有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些不怎么说的东西，可能是真正的原因。正如两个人有的时候闹了矛盾，对吧？你看到的是两人在那吵架呢，对不对？可是你没看到的是他那个吵架的真正的原因，这俩人谁都不说，
对，
但是呢，他们在为别的事儿在那儿，
为另外一件
对
不起眼的小事儿吵起来了，
特别小对，吵的简直是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怒发冲冠。但是真正的原因大家不说好了，这些话先放在这儿，咱们看一看现在发生的什么事儿呢？现在有一个说法叫谁先眨眼，你看到这个说法了？
对，
我之前仅仅就是昨天吧，我们在说 game of chicken 啊，就是大同小异吧。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 咱俩看着看谁先眨眼，然后其中一个我眨了没有，你眨了好，那咱们看看谁先眨眼，以及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个人的个性也在里面起作用了，
对，
对不对？
嗯，川普的个性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他这个个性就是叫做非常强硬啊，他不管是在谈判也好，是在这个做事情也好，他就是很强硬的这样的一个作风啊。然后呢，他自己也说，大家都知道我有的时候有点 crazy 啊，他就是所以别人害怕他，他希望别人怕他。就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也是以叫做拒绝屈服而闻名啊，就是在很多的场合之下，他如果坚持的，他如果是认为是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对的事情的话，他会坚持到底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新冠疫情期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早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对疫情的管控是多么的严厉啊，多么的严格，然后突然又一下子放开啊，所以这个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低头的啊，就退一步的，这个不可能，因为每个国家他除了自己之外，他背后还有那么多。一个整个国家人民在后头呢，整个国内的这个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全背着他的后头，所以双方现在就看是谁。我看那个川普总统是一再表示说，这个我们马上，我们正在和中国在谈，我们马上，中国马上就要跟我们谈了，等等等等哈，放了很多的话了，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没答应，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这个妥协或者没有让步啊，所以呢，双方就走到了现在了。这个一路从关税，从20%一直加到现在145%了，双方就谁都不肯让这一步，而这一步确实非常要紧啊。大家，川普大概是因为他曾经以这个谈判高手自诩嘛，曾经出过一本畅销书，就《谈判的艺术》啊，这个当初在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13周啊，所以呢，他是认为他在谈判问题上头他是一个高手。其实从这次的关税战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他从极限施压，然后开始一个一个的各个击破，最后可能能拿到部分的成果，他想要得到的一些成果，因为至少有70几个国家想跟他谈了，那在这里头。一定会有若干国家最后会屈服啊，就答应美国或者是川普所提出来的所有的条件，其他的国家可能不会100%接受，但是如果有50%接受，这不是凭空就来了50%吗？
是，
对，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你不谈的话就没有啊，所以呢，他可以各个击破，他特别讨厌那个。叫做一会儿是个欧盟啦，一会儿是一个什么东协啊，一会儿是一个什么金砖呐、啊、他比较讨厌这个。为什么呢？当很多国家绑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法谈啊。这个谈的时候呢，第一是对方各种各样的心思，各种各样的每个国家的利益不一样，不太好谈。第二是当绑在一起的时候啊，大家胆儿就大了，哎，反正我们是在一起的，利益相关的。所以不太好谈，于是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打开来，拆散开来之后各个突破。那每一个小的国家对美国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来说，他是没有底气的。所以在谈判的时候呢，美国比较能够谈出来一个对美国有利的这个就是协议来。
对，那好，我们再从上到下的来聊一聊，所谓上就是政府的这一个层次，然后咱们再聊聊民间啊一些情绪。政府呢，首先，习近平昨天不是见了西班牙总理 Pedro Sanchez 嘛？
对，
在这个见话的时候，这个见面的时候，他说了一些事情，但是没点名啊，他没点美国，也没点川普，但是他说的这个挺有意思，比如说这种话是一直说的，从2016年川普提出关税的时候，就是叫做所谓贸易战没有赢家啊，他说了这个东西，然后又说呢，就是说与世界为敌，只能孤立你自己。这骂谁呢？
对，
说的这话，然后接下来就说了我们预期的那种话，就是过去的70多年来， 所谓就是建国嘛，对吧？哎，我们都是叫独立自主，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了啊，这个话就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不期待着别人什么给我们的礼物啊，什么什么
恩赐啊之类的
啊，恩赐啊之类的啊，说的这种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中国的媒体，它很有具备强大的宣传的力量。其实大家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民间的一个反美的情绪高涨啊，
对，
你知道吗？对，什么小粉红啦、老粉红啦之类的哈。过去他们是一种立场，现在呢，这些人就是像着的火上你浇了一把油一样。
嗯，
毛宁不是中国的外交部一个发言人吗？
对，
哎，他就发了一个视频。其实这个视频我没想看，我都看到了。原因是我不是看毛宁的视频，我谁都没想看，就给我扔过来，就是那个毛泽东的讲话。
对
啊，你用的那个湖南口音啊，
对对对，
什么这个是他们什么，我记不起全文的啊，就是他们决定了，是杜鲁门决定之后的啊，杜鲁门之后又有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之后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总统，他说他们要打。我们就打什么，该什么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什么一直打到最后胜利啊！这还在那挥着拳头，毛泽东，是一段那个黑白的影片。这段影片呢，在社交平台上被疯传。这个宣传呢，对中国现在低迷的经济，对习近平呢，他现在怎么面对国民是有帮助的。他帮助在这儿，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到这个情况，谁造成的？
嗯，
对不对？你给了他一个完美的靶子。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这个情况反映在民间的他的一种反应是怎么样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税战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国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就只好停止了，因为太多的这么高的这个关税，没有一个公司或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受了145%美国对中国的关税。那中国现在已经把美国关税加到125%了哈，所以双方大概就只好都停下来了。那么在停下来的过程当中，双方看看是不是可以谈判。美国是一再呼吁说中国必须要先拿起电话来，那就等于是看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谁先拿起电话谁就处于劣势。那就是说你对我的需求大于我对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都不退啊。所以这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就看看最后是以什么样的结局来收场。因为看来这现在正是那个高潮呢，不会这么快的退啊，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非常难熬，对美国来说可能还因为各个厂家如果有库存的话还可以支持一部分一段时间啊，基本上在两三个月之内你可能还看不到大幅的涨价，但是下一轮的涨价是势在必行的啊，必须要涨了。那中国可能立即就可以见到影响了，因为中国的厂商现在我已经听到好多就是国内的朋友在说已经不接美国的订单了。因为原因是我们等那个关税战停了以后再看价钱吧，因为现在我接了单我都不知道该报给你什么价钱，所以这个单先不接。那港口到美国发的货也不发了，有的货柜上船了也要下来，所以整个的一通乱啊。这个而且呢，昨天的报道还说5月3号的时候美国对那个800块钱以下的小宗商品的关税也要开始了，而且不是很少的啊，也是从昨天说了，白宫说了从原来的90%加到120%。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有可能这些就是小单的生意恐怕也很难做成了。这个其实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有意思啊，这个事情尽管是一件历史的大事，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你还是看到当中的民间的一些甚至我觉得是黑色幽默啊，就是这一种对于这个事情的不知所措的 只好用一种类似于半开玩笑的方式来发泄的这么一种情况。其实甚至我认识的人啊，是铁杆的川普的支持者，华人啊，是说的是现在开始用什么话呢，什么川疯子什么之类的。对，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他的心目中有这么一把尺子哈，或者这么一个天平，哪边重一点那么他就向着哪边嘛啊。当他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好像被这么一闹受的影响，他站边了，他选边了，他选回到这边来了，所以在那儿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做法，两个做法哈表示反感。一个是贸易战，这个他会觉得说好像影响到我的家乡了，知道吧，他是这么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最近没怎么说，但是其实也挺大个事儿，还有人提醒我，就是关于留学生的这个事情啊，大量的留学生啊，就是紧张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怕拦截的，或者是已经有些又被送回去啊之类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挺大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这个民间的在中国大陆的反美的情绪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给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立足点，就是说你看。我一直教育你们说，西方你要防着点他，尤其是美国，你得防着点他，来了吧？这不是证明了吗？咱们先不管这是怎么发生的，谁对谁错，至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你看这不是欺负我们来了吗？对，这不是来霸凌来了吗？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坚决的抵抗到底。那下面又有一个问题。那咱这生产的这些东西卖给谁啊？咱们看看欧盟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提到欧盟呢？欧盟这不是跟美国过不去的吗？也蒙受了关税的吧？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不是也意见不一吗？哎，那等会儿，你说什么？乌克兰？哎呦，这小子有点麻烦，因为你中国不是跟俄罗斯在一起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交织在一起，就中国你不是。跟俄罗斯什么关系有形什么无上限什么之类的，你不是没有支持乌克兰，或者是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太明确的表态，甚至现在中国的雇佣兵都跑到俄罗斯打仗去了，对不对？一些中国的军人或者是雇佣兵吧被抓住了等等。那么我欧盟为什么要跟你做生意呢？在这种原则的问题上，你除非跟俄罗斯去脱钩去，但旁边那些小国又吃不了中国的哈这么大量，又没有办法，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再回到民间，美国的老百姓能不能承受贸易战的后果？就是为国我就拼了，我就多高的价钱我都买，中国我能不能跟政府一起抗击美国，对不对？渡过难关能吗？这老百姓对不对？不知道。疫情的时候白纸运动啊，对不 对？到后来反了。
现在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肯定会要来啊，这个至少是物价上涨会出现。川普自己也承认了，说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痛苦。但是就看这段时间能撑多久吧。因为它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原来的这么一个产业链，原来的这么一个叫做全球化的这个运动呢，本身是美国所发起和支持的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个呢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在经济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它有三大恨不得是铁律一样的哈。第一就是说它是这个资本的资源啊，它是要寻找最佳配，就是资源的最佳的搭配哈。第二呢，就是要生产力的最大的这个最高的效率。第三就是资本的最大利益利润化。所以这些东西呢，只有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才可以实现，因为资本就流到给我带来最大利润的那个地方，资源就配置到最需要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生产力那当然是到那个生产效率最高的那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其实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在中国进入到世贸组织之前，美国的一些低端的制造业的工作就已经流失了，包括服装业、纺织业，生产鞋子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劳动密集但是利润又不太高的这些产业，逐渐的都已经消失了，就 就到其他地方去了哈。那么最后当然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也大，然后它的这个工业的产能也比较大，所以呢现在一股脑就全怪到中国身上了啊，就是说你们把我们的工作抢走了，你们把我们的这个财富给窃取走了，造成我们这儿的失业。但实际上在中国进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所以呢只不过是中国的刚好适逢其会，那于是现在就把这个帽子扣到中国的头上去了。
对，中国是2001年加入到世贸组织，而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是美国推动的。
对，
美国呢帮助中国加入到世贸组织，当时有一种期待，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重复一下，就是期待着让中国进入到 WTO 以后，它的经济发展呢促进它的政治改革，让这个国家走向民主，也就是说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背后是一个真正的动机。它并不是说让你买我点东西或者让你给我做两双鞋，它是希望通过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政治的体制产生一些影响。没想到它的这个黄粱美梦一睁眼是破碎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吗？完全没有，不光是没有，反而中国呢有一种这样的姿态，就是我的政治制度比你优越，我更加的统一，更加的持续，因为我这领导人呢不换了，那么这样的话他的政策持续的，您那儿换一个总统换一个政策，换一个总统就换一套做法，我这是这样的持续的，而且呢我这个是有某种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就是说有比较高压的管制，使得整个的社会呢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举例来说，就拿经济来说，实际上真的发生了，它的电动车和它的太阳能板到处都是啊，全世界，对不对？电动车尚没进到美国，但是太阳能板到处都是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么一个全力以赴的一个结果。常常说的所谓高铁效应不就这样吗？
对，
对不对啊？就是
中国的高铁
啊，我就太多了，就你知道吗？我
现在的全力发展这个芯片呢，对吧？
对，还有机器人啊什么的这种的，这都是非常的一个就是先于美国的这种发展。所以当美国的副总统 Vance 他说什么中国的什么乡巴佬什么，对不
对
啊？我生产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给中国？他用的词呢是一个 peasant 啊，这个词是在英文中含有一点贬义的啊，就是农村那种乡下人吧，这种意思。但实际上，他是在这个问题上，你看这种话一公布出来，哇，在中国的网上哗一片，你知道吗？
没错，
一片好
人。所以你在中国的那个社群网上，你可以看出来，这有的人在说这个就是叫做这叫商贸战的上甘岭嘛，啊，
对，
跟美国在作
在
作对了，
韩朝鲜战争的时候嘛，
对
对
对。然后我看今天报道是有一些商店门口已经贴出来了，美国人进来要加125%关税啊，这个都出来。当然能不能执行我不知道啊，这他可能也是就是表示一种态度而已，不是真正的会，
对，就发泄嘛，
对，就是表达一下立场。所以国内的这个群情激愤啊，这里头其实还有一点民族性的问题哈，美国可能不太了解中国在过去这100年里边承受了太多的这个屈辱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好不容易我们现在有点翻身，我们现在世界第二大强国了啊，还受欺负啊，这不行了，这不能容忍了哈。所以其实这个成分就是民族主义这个起来的这个成分，民族自豪感的这个成分呢是有的啊。这个美国或者是西方他们没有过这种屈辱的感觉和历史的时候呢，他很难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在这次的贸易战当中呢就反映出来了。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感觉其实利用这个机会，如果要是就是我们说的练好内功啊，把自己的比如说生产力提高，然后扩大国内说的叫内需或者叫内循环，把自己的市场做好，然后再开拓这个就是和其他邻国的这种贸易吧。中国跟日本和韩国不是也开展谈判了吗？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如果再和东协啊什么的这些金砖啊，如果能够打开 大家都把贸易壁垒降成零，我们大家都自由往来之类的，没准也可以打开一条新的这个市场或者一条新的出路呢。